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殿堂，我们要来敬拜，我们口里称你为阿爸父，因为你以父亲的心情，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一个家，预备一个我们可以永生居住的家，这个家是用你儿子的生命所换来的。主，我们感谢赞美。那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心中有焦虑有不安，主，我们都可以在你面前安息，放下这个重担，因为你应许说，在这世上我们必有苦难，但是你已经得胜了，而且你要将这平安赐给我们。那我们抓住你的应许，作为我们一生向前行的动力，引导我们每一个脚步都跟随在主里面。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四个月的安息月以后，那么回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神。啊，很久没有站在这里说话，还是蛮紧张的。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只能够很简单扼要的向弟兄姐妹报告，在这四个月期间啊，我做了什么啊？在这四个月呢，正好是一个学期，在这个学期里面，我在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我总共修了五门课啊。第一门课呢，就是啊，用声乐法讲道，还有说唱歌，我会唱歌的。那主要的技巧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气从肚子里面出来，在头部产生共鸣，然后投射到最后一排。那我的学习成果怎样？就从我今天讲到这里，就是我们的 AV 同工要 test 一下，像今天神试验亚伯拉罕，他们要试验一下林牧师。好，第二门课呢，就是灵修神学啊，灵修神学。那么当我回到台北的时候，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就说在我服侍了六年多以后，那么究竟是离神更近，还是离神更远？所以在这四个月期间呢，我读了13本书，然后写下我的属灵操练计划，也操练了几个月。我将我的学习整理成一个培灵会的专题讲座，有机会啊，在台北也跟一个教会分享。那以后呢，在我们教会啊，会安排机会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灵性操练这方面的信息。那另外其他的三门课程。分别是沟通与人际关系，还有一个宣教课程，还有保罗行中二啊，就是希腊之旅。那林师母跟我呢，我们就参加华神的游学课程，照着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我们走了一遍。总共呢，我们其中有经过这个啊，腓立比，有帖撒罗尼迦，有庇利亚、雅典、哥林多啊，很丰富的一趟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有灵修，我们有传讲信息，我们有解说当地的历史地理背景。那最后一天有考试啊，因为这是两个学分的课程。在路上，我们常常默想这么长的一段路，保罗在当中用最原始的工具骑着驴，骑着骡，然后呢，带着使命感跟热忱，这样子一趟不简单的路程。因为保罗的侍奉，我们才有今天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大家一起认识相信我们的主耶稣。那以后呢，我会在不同的场合，希望跟弟兄姐妹有机会多一点的分享。在这里非常感谢啊，教会的支持，还有弟兄姐妹的带领，让我有这一次修安息月的机会啊，我的收获是非常的丰盛啊，充实，谢谢大家。那今天是父亲节，那祝各位父亲在主里蒙福。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这个蒙福的父亲啊，蒙福的父亲，我们怎样从神那里得着一个丰盛的祝福，是没有一种容器可以装得下，是满溢出来的祝福。那我们今天呢所读的经文在创世纪 创世纪二十二章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一生最高峰的一章。在这一章的经文记载亚伯拉罕如何依照神的指示就准备要奉献他所疼爱的独一的儿子以撒在祭坛上。你可能读过很多遍这一次的经文，也听过这一次这一章的讲道无数次，可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人呢问了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例如说神不是慈爱的神吗？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一个这么残酷的试验杀死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到底要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所读的经文，在二十二章一节他一开始这样说，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到底弟兄姐妹这些事是指哪些事？哪些事是这些事情？可能是指到前面一章第二十一章亚伯拉罕的妾夏甲跟以实玛利离开亚伯拉罕的家，或者是说亚比以勒跟亚伯拉罕缔约和好的事情。但是更关键的是在二十一章一开始说到以撒出生的事情，记载在二十一章的一到七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就打开你的圣经。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一百岁，撒拉九十岁，老年得子千盼万盼千呼万唤，终于得到了神所应许的儿子以撒。在二十一章六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就必使我喜笑。所以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喜笑，就是笑。那我相信以撒的出生必定为亚伯拉罕跟撒拉带来许多数不尽的欢乐。这段欢乐的时光至少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根据圣经经文跟研究，在第二十二章以撒应该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所以你就想一想，亚伯拉罕、撒拉、以撒一家三口享受十几年家庭欢乐的年日以后，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命令，他说为了试验他，二十二章第二节这个命令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个命令就像是晴天一声雷，顿时风云变色，一个温馨欢乐的家庭马上要被拆散被摧毁。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思想一下这个命令，你会不会觉得很残忍？会不会？会不会很残忍？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燔祭，就是叫亚伯拉罕把他独生的最爱的那唯一的儿子杀死在祭坛上。二十二章一节说，这个命令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试验亚伯拉罕。试验的目的是要知道亚伯拉罕是否愿意听从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在我们看起来认为这个两难的时刻，究竟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做选择？在爱神和爱子之间，他必须要做一个选择。爱神他就要放弃唯一的独生子，如果爱儿子的话他就要违背神的命令，他不能选择脚踏两只船鱼与熊掌都要兼顾。那为什么神要用这么严格的方式来试验亚伯拉罕？不是一就是二，不是黑就是白，为什么没有灰色的地带可以站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没有一个灰色的地带？为什么？因为神的试验不是为了他自己，神是超越时空的神，他知道一切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口中没有说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所以试验的目的不是因为神需要知道，是谁需要知道？是我们需要知道。所以试验就像是一个镜子，要来照出来我心里最爱的是什么，我最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神试验人是要来显出人的真相， 对亚伯拉罕来说，在没有这个试验之前，他并不知道爱神和爱儿子之间他会选择哪一种，他不知道究竟他对神信心的程度到哪了。所以在现以上这件事情上，等于是他人生的期末考试。那么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怎样来写完这张的考卷。弟兄姐妹，你一生最爱的是什么？你一生最爱的是什么？你最害怕失去的是什么？是你的父母吗？是你的孩子吗？是你身体的健康？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成就感？是你的自我形象？是你的财富？是你舒适的生活？是你怕失去你那个自我感觉良好？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骄傲，在没有被试验之前，你能够知道吗？能够分辨你最爱、最不能放弃的东西是什么？在这个试验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或者说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要亲自杀死他的儿子。今天如果说孩子生病，是没有药可以医治的疾病，父母没有选择，是吗？今天如果孩子出门遇到车祸去世了，父母没有选择，只能接受。但是在这个试验里面，他说亚伯拉罕，你要拿刀杀死你最爱的唯一的儿子。爸爸怎样下这个手？各位爸爸，当这第一刀切在儿子身上的时候，儿子疼痛的喊叫，伤口流出来的血，爸爸看着儿子流血喊叫，第二刀怎么刺得下去？你能做得到吗？这个实验特别的地方，不是说神要把你的最爱拿走，说你没有选择，神把我拿走，我没有选择。他说你要自己主动放弃你最爱，你愿意吗？你愿意把你最爱的当成礼物献在神的祭坛前面？当这个试验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怎么回应？他怎样写完他这张人生期末考的考卷？当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太快知道事情的结果，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经文的细节，还有当事人的想法和感受。首先，亚伯拉罕并不知道现以上这件事情是神要试验的。如果知道是要试验，那事情很简单，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知道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就是一个试验，是不是很容易对付？第二，亚伯拉罕也不知道他每一步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事先知道后果的话，我还没考试之前就知道我拿 A， 你怎么做这个作答？你怎么回答这个考题？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单纯的要知道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他只知道他要动手杀死他的儿子以撒。所以在二十二章第三节说到了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命令之后的行动。二十二章三节说什么？他说他清早起来，背上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清早起来，清早起来就好像我们要度假一样，我们清早起来一早很兴奋的就要出门。他是要带着儿子走到一个生命的终点，在那清早起来他就准备要出门。这里又说他劈好了燔祭的柴，他不是说哎，我到了这个神指定的山上再临时呢找一找这个木材，到时候找不起这个木材说啊，对不起啊，什么没有足够的木材可以用，或者拖延了这个献燔祭的时间。亚伯拉罕非常谨慎的看重神的命令，一点没有草率，没有疏忽，他预先预备好劈好的柴，然后带着走。他说二十二章四节说，过到了第三日，他就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很有很有意思啊，神没有叫亚伯拉罕就在他家门口献祭，在他家门口献祭，隔天马上就献祭，不需要经过三天。但是这三天里面，亚伯拉罕向前走的每一步，他想到十几年跟儿子欢乐相聚的时光，看到他的儿子在旁边， 再想起待会那一刀要刺入儿子的身上。这三天是一段什么试验的时间，任何的时刻我们人的心情会改变的，改变就掉头往回走的。所以在这三天里面就想他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够向前走。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亚伯拉罕听到神这个命令以后，他没有问问题，他没有问为什么。你会不会问为什么？你会不会问？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问为什么，说神啊，如果以撒死了，那我不就没有后代了吗？你的应许说让我的后代堕入海边的沙，堕入天上的星星，那这个应许就没有实现啊，是不是我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或者呢，我会想说，神啊，那以撒死了，你那撒拉再生一个，可是你知道吗，撒拉已经比以前更老了，更老了还能再生吗？或者跟神来一个这个讨价还价，说那我把所有的牛跟羊我全部献在祭坛上，就是要献以撒。在这段经文我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有任何的问为什么。他清早起来他就预备非常慎重就往前走，所以在二十二章四节他走了三天，他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了目的地。在二十二章五节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儿女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你读到这篇经文，你会想到一个问题，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说这句话是亚伯拉罕在敷衍仆人的话，他跟以撒到那山上去拜一拜，等一下他们两个人还会一起回来。在二十二章七节，当以撒问他说，我的父啊，你看火跟柴都有了，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回答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到底亚伯拉罕心里在想什么？他已经决心要将以撒杀死在祭坛上，他告诉仆人说，等一下我们会再回来。他告诉他的儿子，他说神会预备自己的羊羔。我们必须要停在这里，亚伯拉罕并不知道结果，只有我们知道而已。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句话，亚伯拉罕心里想什么，他相信的是什么。当我们完全掌握理解二十二章五节到八节的中心意义，我们就能够解开这段经文要传递给我们信息的主题，来找到背后的那个原因。但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原因，而是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作者说到那些旧约圣经人物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这样说，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十八节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希伯来书这段经文说到，那个领受应许的亚伯拉罕将神所应许给他的以撒要献在祭坛上，为什么没有怀疑？为什么不担心没有后代？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一件事情，他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看见的第一个重点，要传递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相信神的应许。亚伯拉罕在神的应许还没有应验之前，他相信神，所以他就被神算为义。试验总是在我们认为很难遵守的命令上才会发生，你会在你孩子喜欢做的事情上去试验他们是否听父母的话， 孩子喜欢吃巧克力，你说我来试验一下他是不是喜欢吃巧克力，你会这样做吗？试验也不会再从一个最难的地方开始，神会照我们现在信心的程度给一个当时我们觉得很难遵守的命令。当我们学会了愿意来顺服听从以后，神就给我们一个比较难的，就好像我们在剥洋葱一样，先剥掉最外面的一层，然后再剥下里面的那一层，直到洋葱的最中心。所以神给我们的试验是从最简单的开始，一直到最难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直到22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逐渐的成长，他不是一下到位，一下就成为完全有信心的人。记得在创世纪十二章，当他领受了呼召以后，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他住在迦南地的南边，因为发生饥荒，所以他就往南迁移到埃及。那个时候当地的人，亚伯拉罕担心当地的人看见撒拉的美丽，所以呢就要抢走妻子，将亚伯拉罕杀死。在这里面我们来思想，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亚伯拉罕被杀死，妻子被抢走，神的应许在哪里？就破灭了。如果人能够干预神的行动，让神的应许不会实现，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怎么样相信说神话的能力跟信心？所以亚伯拉罕是经过信心的软弱，然后再跌倒，软弱跌倒，然后再站起来，他重新仰望神的信心。所以特别在以撒这件事情上，他们等了将近25年，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他们都已经老了，不可能生儿子了。然而照神的应许，在神所定的日子，从一个仿佛已经死的人，可已经不可能再生育的老妇人身上，来生下以撒。天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他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神说话算话。所以他的信心被坚固了，当他听到神的命令要将以撒献在祭坛上，他不需要误会什么，从应许神的愿归还给神，因为他相信神不会收回他的应许，因为他相信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他的后裔。所以他知道以撒会死在祭坛上，但是因为相信以撒生的才会成为他的后裔，就怎么样，他相信神能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来应验这一句话。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谈到我们的信，我们对神的话有怀疑，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怀疑？那我们的信心就不是那么坚固，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被试验。信心的试验好像是拆房子一样，先拆掉那最不重要的组织，拆掉每一根是我自己紧紧抓住，我认为是不会倒下的，但结果都会倒下来的组织，直到你的手上只剩下最后一根柱子被抓住，就是神自己。圣经说神的应许永不落空，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安定在天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像一根柱子立起来，永远不会倒下来。所以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永远的学会依靠这根永远不会倒下来的柱子。神试验我们是为了爱我们，人生必有风暴患难，如同火星灰尘，这个是在约伯记里面。只要有烧着的火，就一定会看见火上面有飞腾的火星火花。只要我们活着的一天，必定会有患难。我们从最小的患难开始，神就训练我们学会依靠他。当那个巨大最大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具备了去面对信心和勇气。试验的目的是让我们心里有一个确信，神是你永远的帮助和依靠。当世界上所有的依靠支撑都会倒塌下来，然而神是我人生最终极的支撑，不管在多么强烈的人生风暴里面， 永远不会倒下来。所以在诗篇27:13这句话说，他说我若不信在国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如果今天我活着看不见神的恩惠，我早已经害怕丧胆。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因为你必看见神的恩惠。所以下一句经文怎么说？27:14说，你要等候耶和华，你要等候耶和华，在等候的时间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逃避试验和困难，那我把这些挑战当作礼物。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忍耐怎么生出来？忍耐怎么生出来？忍耐是从患难中生出来。罗马书5:3-4，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那弟兄姐妹，顺服在什么地方学会的？顺服在什么地方学会的？希伯来书5:8，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在苦难中我们仍然相信神掌权，在最难遵守的命令上才会学会完全顺服。一个人若是不能立刻顺服神，那么他可能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顺服。在亚伯拉罕的人生启蒙，神给他一个最难的命令，他说你要自己放掉你手里抓住那个你看为最宝贵的祝福，就是你所疼爱唯一的儿子以撒。亚伯拉罕立刻完全的顺服，他没有问为什么，他对神有一个确信。所以我们要了解，试验是为了什么？试验是为了测试，试验是为了测试我们对神的信心，试验是为了拿走那个代替了神的人事物。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断的被试验，是一个学习让出生命主权的一生。这是22要传递的第一个重点，你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看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一样在22:5，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何以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到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拜一拜原文的意思就是崇拜，就像我在这里敬拜神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野，原来我们所献给神的，不管是金钱、时间、侍奉，我们的生命都是在敬拜神。那我们今天用一个全新的眼光和心态来看转换，因为每一次的奉献不是要看见你拿什么东西出去，而是要看见我们是借着奉献在敬拜神。献给神不是在于你给神什么东西，而是在于你里面的喜悦。例如我们戴在手上的结婚戒指，结婚戒指有的是钻石，有的是黄金，但是戒指的价值不是在那些宝石，戒指的价值是人里面那个心，那个持守婚约的心才是无价之宝。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奉献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些奉献？想到哪些奉献？第二，当我们想到了金钱的奉献，是吗？金钱的奉献，在马拉基书3，神在呼吁犹太人，你要转向他，你要转向他，然后下面就说。你要转向神的第一个测试，就是你们要将当纳的10%献上。弟兄姐妹，神不是神需要我们的奉献，他说山上的牛羊都是他的，他不需要我们奉献，是我们需要做奉献。因为奉献是一块试金石，在试验里究竟是看金钱为宝贵，还是看神为宝贵？神没有自动从我们银行转账，神要我们自己写字。让我们写资料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在奉献金钱，我们在敬拜他，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他。虽然这样说，但是从我们所摆上的奉献，就好像镜子一样，真实的反映出，那我们内心对神的态度是什么？因为马拉基书一开始就是。 信心的宣告。他说神必为他自己预备，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关键祝福，得到祝福的关键点，就是这个试验的中心点，就是在22章的第十二节，第十二节，神的使者对他说这句话，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将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敬畏神的具体行动就是听从了神的话，所以在这里我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是这样的。他说神的预备就是在你通过信心的试验以后，你的眼睛就看见。我再说一遍，神的预备乃是在你通过信心的试验以后，你的眼睛就看见。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通过信心的预备之后，信心的试验之后，有两个预备发生了啊。第一个预备我们刚才都读到，就是当他举刀要杀死以撒的时候，神预备一只公羊来代替，保存以撒的生命。第二个预备在创世纪22章20到24节这段的家谱。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各生了几个儿子，并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土拉，比土拉生了一个家。为什么在亚伯拉罕信心高峰经文的最后出现5节家谱的记载？圣经的话都有意义的。为什么出现这5节的记载？因为在这里面埋伏了一个伏笔，就是为以撒预备他家人的妻子。当亚伯拉罕通过信心的试验后，在22章22节说比土拉生了一个家，然后在24章亚伯拉罕差派他的老仆人回到本地本族的时候，为以撒娶一个妻子回来，在24章24节利百加向老仆人介绍他自己的时候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拉的女儿。神必有预备的东西，透过22章22节和24章24节连接在一起，指向神为以撒预备的妻子，指向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命令、神的预备跟试验是连接在一起，从相信到看见的过程。因为什么？亚伯拉罕是敬畏神。敬畏神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给了一个命令，他说要求你将最宝贵的人或东西献上，只要人愿意顺服去做。下面是说他就预备他的公义来满足他的要求，不是你的东西，要是神预备他自己来满足他对你的要求，不但现在的需要，包含了将来的需要。在神试验亚伯拉罕这段记载的结尾，亚伯拉罕通过他的人生期末考，最后神指着自己启示，在22章16到18节，神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指着自己启示是天地之间最慎重、永远不会改变的祝福。亚伯拉罕成为这个祝福的源头，神的祝福流向他后裔子孙，流向地上万国，也流向每一位愿意相信他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7节，他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啊，你们要知道。”他说：“你们要知道啊，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3章9节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上，也是我们救恩的预表。亚伯拉罕以神的父亲的心，以父亲的心献上他最爱的唯一的儿子在祭坛上，神也是一样，用父亲的心要来献上他最爱唯一的儿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神以公羊代替以撒，但是神用他自己代替我们，成为赎罪的羔羊，要保存我们的生命，要给我们一个永远居住的家。神的爱在这个地方向世人显现。耶和华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所信的神。神必有预备赐给亚伯拉罕这个祝福，给每一位敬畏神、听从他话语、又照着去行的。亚伯拉罕是蒙福、祝福的父亲，因为他的信让这个福气传到地上万。今天是父亲节，在讲到一开始，我愿各位父亲在主里蒙福，所承受的福事丰丰盛盛，没有一个容器可以装得下，是满溢出来的祝福，这样大的祝福，也盼望传递给你的儿女。就像今天背诵的经文，在诗篇112:1-2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的人后代必要蒙福。”因为父亲敬畏神，成为这个家蒙福的泉源，然后父亲是儿子的榜样，就世代传承，家里是祝福没有断绝的传下去。这是一个什么样信仰的传递？这个信仰的传递是我所信的神，我活出来给你看，让你也能照样活给你的后代看。世代传承的信心不是用说的，乃是用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以上看见父亲遵守神的话，他亲身经历了相信神的预备，到看见有一次公羊带着自己死在祭坛上，不是用说的，是用做的，还是我所信的神，我活出来给你看。所以我们从创世纪22章的信息学到什么，我们听到什么？第一，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今天如果我们怀疑的话，我们就走不下去，但是神允许我们怀疑，所以给我们试验。试验的目的是要看你愿不愿意自己来放掉你抓在手上最宝贵的人或东西，让你用神完全来取代。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有人是来到了人生的期末考，有人是期中考，有人是平常的小考，你怎么样来写完这张的考卷？第二，我们要献上自己所宝贵的时候呢，我们的奉献就是在敬拜神。我们眼睛不是看见我所放掉的东西是什么，我要看见的是我在敬拜神，我在敬拜神。然后第三点，当你愿意顺服去做的时候，神就为你预备。当你通过信心的试验以后，你就从耶和华以勒看见神的供应，看见神的供应。所以通过试验以后，你的眼睛就必看见，就亲身的经历。今天神给我们的命令，他说你要将你最宝贵的人东西，不管是什么，只要你愿意顺服去做，神就预备他的供应来满足他的要求。不单是你现在的需要，也包含你将来的需要。所以呢，这是神祝福人的方式，从信耶和华以勒到看见神的供应。最后各位弟兄，你盼望是蒙福的福气，是你全家蒙福的源头吗？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要献上感谢和祭在你的台前，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世上除你以外，没有别人能够取代你，因为你给我们的祝福是能够直到永恒最美的祝福。即使我们现在有缺乏、有苦难，但是当我们通过信心的试验，我们就看见神你亲自为我们预备，因为你爱我们，你给我们每一个试验是为了显出我们的本相，为了测试我们的信心，为了测试主你在我们心中那个地位到底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逃避，我们向你求智慧、求勇气、求圣灵的能力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当我们走过之后，我们看见蓝蓝的天空。主啊，我们的相信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盼望这样子的祝福与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所听的不但是你心里我们的领受，而且是我们愿意行出来的道。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